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嗨，大家过年好呀，我是孟一。在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前，想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件我们团队最近觉得比较开心的一件事儿，那就是我们在春节前推出的全新付费播客《不止金钱》，获得了不少听友的认可。很多朋友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不止金钱》不仅仅关于理财，更是帮助他们建立了关于投资的底层思维框架，和工作、与人相处还有情绪控制都息息相关。非常感谢所有人对《不止金钱》的支持。那新年新气象，我们也将原计划到2月18号结束的早鸟优惠价99元延长到元宵节，也就是说到2月26号我们再会恢复到原价129元。希望不止金钱在新的一年里也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应对工作和学习当中的各种变化，让我们的钱包和生活都变得确定。你可以在本期节目的单集简介中查看不止金钱的节目详情，收听节目预告。好了，下面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生动早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嗨，早上好呀，今天是2024年2月20号星期二，这里是生动早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孟一。苹果公司首次被欧盟处以反垄断罚款，原因到底是什么？ OPPO 和魅族两家手机厂商同一天宣布加大 AI 的投入，背后的共识又有哪些？迪士尼、福克斯还有华纳这三家公司联合的体育流媒体公司将会控制多大的市场？今天我们的早咖啡就会来回答这些问题，让我们用几条商业科技轻解读打开全新的一天。苹果涉嫌违反欧盟反垄断法，将面临超过5亿美元的罚款。根据金融时报2月18号的报道，欧洲监管机构将会对苹果公司处以超过5亿欧元，约合5.4亿美元的罚款。原因是苹果在音乐流媒体领域阻碍了市场竞争，这也是苹果第一次受到欧盟的罚款。2019年 ，Spotify 向欧盟提起反垄断诉讼，指控苹果强迫他们通过 App Store 向用户收取订阅费用，并且从中赚取高额的服务费，导致 Spotify 被迫提高订阅费用。欧盟在第二年正式对苹果发起调查。监管机构认为，苹果公司滥用市场地位，限制了用户从便宜的渠道获取流媒体音乐服务。我们早咖啡在上个月的节目当中也提到过，苹果将在欧洲开放第三方应用商店和支付渠道来应对欧盟的监管。而 Spotify 的 CEO 指责道，苹果的新政策只会增加开发者的成本，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另外，根据彭博社2月16号的报道，苹果正在研发一款 AI 工具，这款工具可以利用人工智能生成代码，帮助开发者优化流程，和微软的 GitHub Copilot 比较类似。不过目前这款 AI 工具还在内部测试阶段。任天堂或将延迟推出 Switch 2。根据科技媒体 The Verge 2月17号的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任天堂计划把 Switch 2的发布时间推迟到2025年的第一季度。任天堂在2017年推出了他们的初代 Switch 游戏机，目前这款游戏机的销量已经达到了1.39亿台。此前有报道表示 Switch 2可能会在今年年底发布，但最近有知情人士表示，多家游戏发行商收到了任天堂的通知，表示他们将会延迟推出 Switch 2。2月19号，任天堂的股价盘中下跌了超过8%，也创下了2021年底以来的最大跌幅。彭博社的分析认为，延迟推出 Switch 2意味着任天堂将会错过关键的假日购物时期，并且面临来自索尼、微软两家公司性能更加强大的游戏机的竞争。软银孙正义计划筹资1000亿美元成立 AI 芯片公司。根据彭博社2月17号的报道，软银集团创始人孙正义正在寻求1000亿美元的资金来成立一家 AI 芯片公司。这也是软银在前年大幅削减对初创企业投资以来最新的重大尝试。这家新公司不仅可以和软银旗下的芯片设计公司 ARM 在业务上形成互补，还将在 AI 芯片领域和英伟达展开竞争。这一项目将会由孙正义直接领导，代号为 Izanagi， 取自日本神话中的创世神。另外，孙正义用 Izanagi 为项目命名的原因，也是因为它的英文拼写当中包含了 AGI， 也就是通用人工智能的首字母。目前孙正义正在考虑的资金方案是软银投资300亿美元，剩下700亿美元可能由中东机构来支持。另外，尽管孙正义曾经和 Sam Altman 就 OpenAI 数万亿美元的芯片计划进行谈判，但知情人士透露， Izanagi 目前和 Sam Altman 的 AI 芯片项目还是相互独立的。 彭博的分析认为，如果募资成功， Izanagi 不仅会成为 ChatGPT 问世以来 AI 领域最大规模的投资之一，还有望在全球半导体市场占据五分之一的市场份额。FTC 提议禁止使用 AI 工具冒充个人。随着 AI 工具的快速迭代，为了应对克隆语音等等技术造成的潜在诈骗，2月15号，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也就是 FTC 表示，他们确定了一项禁止利用 AI 工具冒充政府和企业的规则。另外，他们也在提议将这一规则的保护范围扩大到所有的个人，并且要求生成式 AI 平台在知道或有理由知道他们的技术被用于假冒身份、实行诈骗的情况下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不过目前这项规定还处在向公众征求意见的早期阶段。 TechCrunch 的分析指出，目前美国联邦法律还没有明确禁止 Deepfake， 也就是深度伪造，即使有少数的州采取了行动，但是 Deepfake 违法的条件仍然限制在色情内容或者政治竞选的范围中。当个人的身份被他人冒用进行 AI 诈骗的时候，名人可以通过诉诸隐私权、肖像权等等已有的法律来进行反击，但提起这类法律诉讼往往既耗时又费力。手机厂商 OPPO 魅族宣布加码 AI。 2月18号 OPPO 的 CEO 陈明勇在内部信当中表示，2024年是 AI 手机元年， AI 手机将成为几功能机智能手机之后手机行业的第三阶段。OPPO 目前也已经成立了 AI 中心，将加速资源向 AI 的集中。魅族则从战略层面做出了调整，在同一天宣布 All in AI 的新战略，表示将会停止传统智能手机的新项目开发。魅族将对面向 AI 时代打造的手机端操作系统进行系统更新，首款 AI 硬件产品也将在今年年内正式发布。市场调查机构 IDC 表示，国内主要厂商已经相继布局手机端 AI 大模型，但是其真正的使用场景还没有明确，语音助手仍然是目前主要的落地方式。36氪的分析认为，2023年 AI 大模型的火热让国内外的手机厂商们看到了在软件体验上实现革新的可能。 AI 的进化有希望提升智能手机在软件层面上的使用体验，从而带动更多的消费需求。AI 加手机这一概念在2024年成为行业的强共识，在这股浪潮的推动之下，没有一家手机企业想要错过这个可能的机会。 Reddit 在 IPO 前签署 AI 内容授权协议。根据彭博社2月17号的报道，有着美国贴吧之称的社交媒体平台 Reddit 已经在今年年初签署了一份协议，允许一家大型 AI 科技公司在 Reddit 平台的内容基础上训练 AI 模型。协议的一年价格大约是$6000万，但是由于 Reddit 的上市计划仍然在制定当中，具体细节可能还会有变动。不过目前还不清楚向 Reddit 付费的到底是哪家科技公司。Reddit 去年营收超过了$8亿，同比增长大约为20%。彭博的分析认为，这份 AI 授权协议将有望提升 Reddit 的整体估值以及它的 IPO 规模。人工智能公司希望获得大量数据训练模型，内容提供商们则需要新的营收来源。去年四月 Reddit 宣布要收取 API 接口的访问费，想要防止自己平台上的内容被免费用来训练大语言模型。不过这一举措倒是影响了 Reddit 平台上的第三方开发者，并且遭到了用户的抵制。耐克计划裁员大约 2%。 2月15号，全球最大的运动品集团耐克宣布将会裁员大约 2%， 也就是1600多个工作岗位，想要以此来削减成本。根据他们的内部备忘录，这一次裁员已经从上周五开始，第二阶段预计将会在这个季度末完成。尽管裁员部门还不清楚，但是不会涉及创新业务以及门店和物流部门。耐克在去年12月就下调了收入预期，并且表示希望在未来三年内节省高达$2,000,000,000的开支。CNN 的分析认为，耐克正在面临着消费者行为的改变、新兴品牌竞争、还有市场环境等等多方面的挑战。迪士尼、福克斯和华纳的体育流媒体可能面临反垄断审查。根据彭博社2月16号的报道，美国司法部计划对迪士尼、福克斯和华纳兄弟探索三家公司的流媒体合作进行反垄断审查。二月初，这三家公司宣布将会组建合资公司，成立一个全新的体育流媒体平台，涵盖来自 ESPN、ABC 网络、福克斯以及 TNT 等等不同平台的体育内容。花旗的分析师估计，按照成本来计算，这一整合将会控制美国超过一半的体育比赛版权。这三家公司也表示， 新服务的目标是为还没有订阅传统有线电视套餐的观众提供体育节目，吸引那些不看电视的年轻观众。尽管美国司法部拒绝发表评论，但是彭博社认为司法部一直在密切关注体育和媒体领域当中可能引发反垄断的案件。2018年迪士尼收购福克斯的资产时，司法部把福克斯称为美国最有价值的两项有线体育资产之一，要求交易不涉及与体育相关的资产，从而允许这笔交易继续推进。盒马多个城市门店试点产品降价，免运费的门槛提升到99元。根据第一财经2月19号的报道，北京、南京、长沙这三个城市的盒马鲜生多种类别的商品出现了不同幅度的降价，包括蔬果、海鲜还有米面。2023年盒马商品降价只是在线下推出了线下专享价，而这次试点的三个城市实现了线上线下同步低价。不过同时盒马也提高了线上配送免运费的门槛，从39、49提高到了99元，来弥补线上订单的额外履约成本。 X 会员在存续期间可以继续享受每天一次免运费和会员日88折的待遇。盒马方面表示，三个城市的运费政策调整在春节前征求了意见，并且进行公示，在2月18号正式开始试点。那说到这儿，也想来问问你，当线下线上的价格相同的时候，你会更倾向于去线下超市还是线上选购呢？99元免运费的门槛会影响到你的购物决策吗？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和我们一块来聊聊吧。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我们其他的成员还有
监制泽林、
监制千文、
商业内容策划呢呢、
声音设计 Jack、
实习生 Yuki、 实习生高高、
实习生新路。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生动早咖啡，那我们就
下期再见。